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。一提起科幻电影，肯定很多人啊小时候都爱看，什么出门不用开车靠飞行器，去哪儿手里都不用拿包，一扫虹膜就能跟你的银行通信，人生病了不用吃药，放到 3D 治疗机底下，什么射线刀小喷头的，哪里缺乏补哪里，随处可见的天眼系统跟家里处处是语音识别，那叫一个高科技。可随着你长大，就愈发的发觉，当这科幻照进现实的时候，会让人觉得不寒而栗。因为呢，这是一个高度被监控的社会，人作为自由个体将失去全部的隐私，你的一切不仅仅对上层阶级来说是透明的，甚至在这些特定机构工作的哪怕是最底层的工作人员，也能通过手里的小小权力改变你的命。哎，你回想一下啊，之前疫情的时候，到处呢是大白拦路，出门手机上那二维码不离手，活脱脱像证明自己对社会无害的狗证，只要穿个制服就能说是网格员，砸门要拉着你打针，至于你吃的喝的用的都是被人家挑选筛选好之后拿过来的。那一刻你体验到的绝对不是啊社会发展是多么的高效啊，而是啊经过这些非人的待遇，我下辈子要还这么过，脑子肯定是有泡了。哎，这也解释了像上海啊深圳这种城市建设的摩天楼比比皆是，比谁都现代，但是就是取代不了香港。为什么呢？关门运动吃几个月人家送来的烂菜你就明白了，有些事儿是做给人家看的，有些苦是只能往肚子里咽的。别担心，你看这才只是开头。当时咱就说呀，中国这健康码是良民证，他这种管理方式还是浅显粗鄙的，人家的终极目标是像电影《少数派报告》那样，身未动心已远，你没干事就给你定罪，那防患于未然的效果是妥妥的。怎么做到呢？你得先能精确识别到个人，光靠人脸识别可不行，那玩意儿本频道几年前就做过科普啊，太好通过仿生学皮套糊弄过去，你得靠人体生物的原始密码 DNA，这玩意儿绝对是一人一码，哪怕你是同卵双胞胎，这玩意儿也会有细微的突变和表冠遗传差异，可以说是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号。而关门运动这几年中央做了啥大家还记得吧，哎，狂戳人家鼻孔，采集到了无数体液数据，都送走了汇聚到张和子名下的深圳和子基因集团去分析和收集。这哥们儿咱之前也扒过，主要是做基因数据库的汇总和检测的，筹办了中国最早的 DNA 鉴定中心。而他闺女张珊珊的公司更是邪门，公司开在哪儿哪儿就开始有疫情，而弄到现在数据都收集完了，人家居然因为欠了20万而宣布关门破产，深藏功与名，可谓是光荣退休了。哎，看到这儿肯定很多人会杠，说你如果不是坏人，总想着干那见不得人的事儿，为什么要怕国家收集你的信息呢？你看这就年轻了不是，虽然不是坏人，但是你承不承认你不过是个普通人，一个普通人在信息全透明的社会里，你根本就没有还手的余地。来一个新鲜出炉的热乎小例子征服你。一月份的时候，一个21岁的白血病女大学生发布了全网寻亲的消息，因为她是被领养的，养母呢无法作为贡献者跟她配上行，所以她想找到自己的血缘亲人，延续生的希望。故事到这儿还算是合理，毕竟谁不想活着呢，只要有一线生机就值得去试。但随后的故事却渐渐跑偏了，姑娘的基因信息被送到了一家叫做23魔方的基因公司呢，随后被公司的数据比对找到了一个倒霉男子。为什么说这哥们儿倒霉呢？因为他俩按照基因显示100年前是同一个祖先，这玩意儿是正经的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啊。而且据公司表示说配型其实不是很理想，很多点位对不上， 但是就这个竟然被暖心的寻亲志愿者们当作大新闻，把这倒霉哥们家的名字、住址、联系方式等信息全都公开发布到了网上，那一脸的得意洋洋啊，跟获诺贝尔奖了似的。注意是公开发布啊，这倒霉蛋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被偷摸配型了。好家伙，随后各路媒体就跟疯了一样，大喇叭广播说人家是这姑娘唯一生的希望，目的是什么？不就是拉着网友们一起道德绑架吗？你说这哥们也是当年缺心眼的，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唾沫送到这个破公司做检测呢？中国这个地儿，你办个手机卡前脚弄完，后脚就骚扰电话不断，你把自己这么重要的信息送过去前，你看他们服务条款底下的小字了吗？而这个23魔方公司一开始对外的旗号是做组员检测的，跟这些配型什么都不搭嘎，更别提合法授权了。但是您猜怎么着，给了就是人家的。你还别以为这样跑去送数据的人少，去回忆看看是不是关门运动这几年铺天盖地的检测广告，从便宜打折到一分钱免费测，甚至倒给你券，糊弄着老百姓去赶这个时髦。一会儿什么找寻共同祖先，发现大家不怎么感兴趣，随后就是什么为子女测天赋，好家伙趋之若鹜。现在傻了，因为做检测里头有一项叫 HLA 数据，这玩意儿会暴露零部件的配型数据。原来这是精英版才能体验的高级服务，现在不要钱免费送，很多家长想都不想就同意。当然你不同意人家也是会做的，就是不告诉你而已。现在毁了吧，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，肠子都悔青了。为什么？赖老 A 呀，谁让他没事瞎科普什么阿美利卡斩杀线、唇亡齿寒，明白吗？哪怕贫苦的人民再痛恨彼此，也会很快的思考对方遇见的倒霉事会不会被自己碰上，毕竟自己也如此的平平无奇，怎么就能逃过命运的碾压了呢？这天天报道子女在学校上着学，好么样的就出事了，家长不通知，拉人的车却到了，你回想一下后背不冒冷汗吗？年轻人总是容易对科技和政党抱有信任，只有吃过亏的老一代才明白好处拿着谁都不信才是真的。是吧，一个网友就表示他母亲天天听老 A 的小视频，是深信不疑的信众，但知道他偷摸去做了23魔方这破检测后，是破口大骂，说你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信息给泄露了呢？他那时候还嘴硬啊，说要相信这方面是有政策保护的，结果现在白血病女孩开盒陌生倒霉蛋这事儿一出来，他彻底闭嘴了。这玩意儿你活着的时候月薪3000看着不值钱，按老 A 的说法拆开算零件可就不一样。一个普通大学生利用舆论就能随便开盒另一个普通人，那要是权贵呢？要知道中国2000年建立基因库，15年就不断有政协委员建议免费新生儿 DNA 数据库，说是防止拐卖，但是走失的崽儿没找着几个，丢的却越来越多。随后便是从新疆西藏开始一步步全国推进，民众配合度不高是吧，来来来，免费亲子鉴定要不要来一趟，万一你头上顶着青青草原呢？十年磨一剑，这都20多年了，中国现在的技术手段已经相当成熟，这次的事儿就是给老百姓提了一个醒，你担心的都会发生。于是就看见了民意的大反弹，现在抖音上有一堆人都盼着病魔早日战胜这姑娘，因为她这行为可谓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，给了很多有识之士一个新的思路。你说就是不读书不看报，当年余华的小说《活着》里徐富贵的儿子有庆性格善良，得知医院需要献血第一个赶到现场，结果被活活抽干了，徐富贵悲痛欲绝，但又能怎么办呢？对方是县长啊。所以啊，回到刚才那个问题，如果你不是坏人为什么要怕呢？答：因为家里不趁一个当县长的爹。作为一个普通人，你能保证这种被开盒的事儿不发生在你身上，你能拍着胸脯向党国表示忠诚，可人家就应该爱你吗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 对于这种随意配型并且网上开盒的行为，你们怎么看呢？中国大面积收集老百姓的基因数据，到底有什么图谋呢？欢迎留言、评论、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，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喜欢本频道的朋友，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敢不敢？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